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央纪委网站日前公布，四川前市委副书记李春城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牟利，并且滥用公款大搞迷信活动，背离了马列的信仰之道，也丧失了官员的公仆之魂。有分析称，李春城并非背弃中共马列信仰之道的唯一高官，信风水、讲迷信，在高层大行其道，公开宣称的马列信仰仅为中共套上的华丽外衣。高层是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也将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在加州的圣地亚哥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还有北京历史学家、著名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不久前读到啊，这个刚刚被双开的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职期间呢，花几亿元搞什么道场请道士等等，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你中共的已经是非常高层的官员了，仍然信迷信、信鬼魂，但是后来我听说搞迷信的、信鬼神的不仅仅是李春城，甚至更高的官员都是这样。谈一谈您在北京、在中国，谈一谈您是不是听到这方面的有些传闻？
不仅是传闻啊，我也是亲眼目睹了。因为我多少也认识一些高官，那么我也注意到那个，尤其是在1989年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共高官家里就开始这个香烟缭绕，那么我觉得可能他们确实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而且他们的信仰实际上已经在逐步的倒塌，就是原来他们对于主义的这一套信仰。那么据我所知，像很多年以前，就是有一位这个也是中共的一位这个曾经的智囊人物叫潘岳，他就提出来过，他说应该这个就是考虑允许共产党人这个信仰宗教。然后我们也可以查到，在2010年左右，好像中共中央党校也有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做出了这个报告。就是，但是，详细的内容不太清楚。但是，据说大致上的意思还是可以允许党员信仰宗教。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加看到的更加多。我访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发现很多这个共产党员他们同时信仰这个，比如藏传佛教等等等等，而且他们家里往往还都有。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家里还有达赖喇嘛的像等等，这些我都看到过。那么这些实际上在这个国际共运中间其实也一直有这方面的讨论。比如像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当年这个其他的多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不可以信宗教，但是波兰就是一个特例，波兰的共产党员是可以信仰天主教的。而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俄共的这个主席久加诺夫，他就提出来，他说共产党员可以有宗教信仰。所以现在关于这个宗教信仰一直是一个在中共党内也是不断争论的问题。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这个中共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这个《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据说呢，这个好像是作为一种定论来这个发表的。从这以后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共产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这种说法，就这个调子就低沉下去了。
嗯。
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正常的信仰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 像这种对于风水啊、八卦啊等等这类的这种信仰，那就更普遍一些。所以除了像我们知道的啊，这个比如天安门的旗杆，在这个1990还是1991年就加高了，然后加大了底座。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北京修建了一个世纪坛，然后又在中南海的对面又修了一个大水弹式的建筑，叫做这个国家大剧院。这些呢，据说都是一些风水布局。
嗯。
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法求证，但是这些事情呢，从风水上看，好像这从风水理论上看，它也确实有依据。啊，另外我们也听说，比如说像上海玉佛寺，啊，这样这个著名的寺院，它的大施主就是这个王冶平女士，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在这个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这个信仰，已经这个面临着广泛的信仰危机的时候，那么这个共产党人信仰或者共产党的官员信仰宗教也不是一个奇怪的事。尤其是当他们做了坏事以后，他们很希望通过那个烧香拜佛，然后做道场来解脱。他们想跟神佛达成一种交易，就是我花钱，你赦我的罪。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江苏的西先生的电话。西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请讲。
我所认识的很多共产党员，其实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嗯，甚至就是我有的时候在跟他们辩论呢，我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不可以信宗教的吧？他们说谁说的？他说共产党也可以信教。但是我以前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是也听说过什么所谓封建迷信什么东西，就是，反正这个都这个实际上共产党他们自己都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呀。
嗯哼，好，谢谢西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说到这个宗教信仰问题呢，从中共对四川前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他这个定论来看呢，显然是反对共产党人信仰任何的这个宗教，因为说他是搞这个封建迷信活动。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共产党呢，他对宗教和这个政治信仰，就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他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界定呢，是不是相矛盾的？那么您怎么看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现在就是如果有一个官员被抓了，被双规了，被怎么样了，那么他的宗教信仰呢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封建迷信。但事实上现在在不仅在中国的地方啊，这个高层层的很普遍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危机，甚至我们可以不客气的讲，中共的信仰危机完全已经被可以说是崩溃了，几乎没有人是因为这个政治的信仰而进入中共的体系。我想啊，有的可能是民族主义情绪，有的可能是这个个人的这个生计的问题，但是更多的中共的人啊，中共的官员，他要升官啊，就是为了发财，他要升官就是为了腐败，所以我就认为升官这个腐败是中共现在生存的他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一个政治信仰啊，他因为并没有他无论是他的权力来源，还是他的权力运作都没有现在政治文明的基本上的这个原因。也没有传达上的这种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里面，所以普遍的这个宗教信仰是一方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宗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宗教国家，佛教在中国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基础，所以它尽管了几十年，中国呢进行了打压，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打压，但是这个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这个血液和骨髓里面，所以这个宗教是很凝练这个复兴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在这个任命宗教的过程中间呢，他是一等新的这个权力运作的一个一等安抚机制，或者说是他们一等新的这个庇护机制啊，就是某一些这个中共的这个传统上的政治运作过程中间，大家是非常反对这种聚会啊，这种拉所谓的拉帮结派啊，那么宗教的使他们得到了某一等心灵的这个慰藉，同时呢使他们早 到了一个能够集合在一起的一等机遇，我就注意到了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这个官员，他们以宗教信仰的这么一等机遇呢，他们可以走到一个场合里面。这个不仅是有这个党的系统、政府系统，甚至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人啊，中国的这个高级的这个将领，我们从他们的这个公开的一些活动中间，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迹象。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最高层里面，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这个李鹏，还是其他的这个官员，他们一旦下台以后，他们就根本就不忌讳他们的这个对宗教方面的一个尊敬和信仰。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啊，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一旦有一个官员被抓了，那么他这种宗教信仰又变成了一个封建迷信。所以我们最开始的片头讲到了一等封建迷信问题，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等故事的一等概念。那么中国的不管政治为了往哪个方向一等发展，不管中共这个会采取一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的走向，我觉得宗教的信仰，无论是佛教也好，还是基督教也好，在中国的这么一等复兴和发展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因为这个是符合人性的这个要求，符合人们的这个成善的一等心理的需求。所以我觉得会远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中共自己的政治信仰的这么一个空白点，其实这是一个好趋向。
好的，谢谢你。现在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周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周先生，您好。
你好。是这样的，我认识许多的那个共产党员也信宗教，其实信宗教，其实我觉得其实本身没什么，共产党员也是人嘛，那信宗教肯定很正常啊。但是关键现在很可悲的是，多数的人信这个宗教已经是商业化了，而且都是做贼心虚啊，就这样子。好，谢谢。
好，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是的，郑先生。
这个我看过以色列的一个作家写的一个，他说这共产主义啊，它是一种，这种极权主义是什么？从身心俩方面来约束人。据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过，他说什么呢？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比疾病比就是社会疾病的一种猛药，比疾病本身更可怕。现在共产主义才。好多我认识好多共产党员也有好的，他们这种信仰从中央高，他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了。所以信仰宗教这是一个前提，我们应该就是共产主义他已经这种思想没有人相信了，从很多共产党人里他已经不相信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他这已经信仰已经失落了，没有人追寻他了。
是的，
他已经失败了。所以，真正有改善信仰的是宗教和民主思想。对的，他呢已经没有失败了，等于。我说就这，谢谢。
谢谢天津的郑先生、张林凡先生。刚才几位都谈到了，一般来说，除了一些邪教以外，一般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做一些好事情，相互爱他人、帮助他人等等。可是就像您刚才在回答刚才的问题的时候谈到的，现在中共官员很多的实际上他们是罪恶满盈，贪污腐败、男女关系、鱼肉百姓，各种各样的坏事他们都做，相反又把宗教作为一种依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一种怪现象呢？
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信仰，宗教信仰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那么如果剥夺共产党员执政党剥夺自己的党员的这个宗教信仰权利，这本身就是违宪的。那么第二，我就认为这个有排他性的这种宗教倾向的其实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不太正宗的宗教。那么像这个这种贪腐的这个官员啊，据我所知还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这个有一个贪官， 他呢贪了很多钱，这个钱没有去处，然后他设计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就是买下一座庙，然后他自己变成这个庙的主持，然后呢这个他继续用这个庙来敛财，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因为宗教嘛，他有一些个国际的交流活动，他又利用这种宗教团体的国际交流活动，他就去了国外，然后就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到宗教有时候也变成这个，变成一条这个罪恶的这个逃生之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体制本身它的问题非常之多，像这种宗教本身所受到的这种商业化的侵蚀。和这个官员这种官方体制的腐败的，其实我们也看得非常多，比如什么有处级的和尚，有局级的住持等等等等，就是现在宗教界自身他们也在比照我们这个中共的这套官员系统来建立自己的这套这个权力体系，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滑稽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也已经发生了。而且现在像，如果你拥有一座庙，如果你是这个庙的主持，你不但可以过非常富裕的生活，而且你还可以娶妻生子，而且你可以聚敛大笔的财富。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才会形成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宗教现象。我觉得现在其实。宗教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堕落了。
嗯，
现在像尤其像这个佛教界，我认为急需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复兴运动，或者宗教的改革，才能挽回这种商业化的没有真正信仰的这种推势。
嗯，
而且呢这套东西现在其实中共可能最担心的他还不是佛教，他认为佛教是可以利用的，现在最担心的可能是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近这个某些地方当局在这个强行拆毁这个基督教堂，因为现在那个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非常的迅速，甚至也有这个国外学者预测说中国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呢可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对这个中共执政地位的某种意义上的挑战，至少是在信仰方面的挑战。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个当局非常担忧的事情啊。那么所以我想总结起来，一方面是中共现行的体制对宗教产生了腐蚀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宗教也在，就是这个体制也在面临，就是宗教，对他的一种信仰上的这个竞争和挑战。谢谢，这是我的一点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最后呢，我们还有50秒钟，请和平先生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宗教的问题。那么，一方面是中共官员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信仰宗教的这个欲望，与此同时呢，他们又害怕老百姓信仰宗教，这是为什么？
因为宗教如果形成某一种组织形态，如果形成某一种力量，尤其是他们形成联，像家庭教会他们联合起来，那对中共的这个管制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中共是它是靠一个非常小的组织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在它的整个的统治里面，它是最害怕这个任何有组织性的这个形态，不管这个组织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他们都非常担忧他，所以他们要把这样一种组织的形态呢，消灭在所谓的萌芽状况之中。所以他们害怕这个宗教的这个组织化的这个实施发展，而不被他控制，是他们必须要加以打击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必然现象。所以他们也是像对付新疆一样的，会用强硬的政策来对付这个不能控制的这个宗教的发展。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节目。